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美黄哥黄文明，欢迎黄哥。
好，谢谢，我是北美黄哥。
还有是顾允琼博士，那么还有是西城，这两位呢还应该还在登录之中啊，所以因为我们是通过 Zoom 来参加节目的，我们希望那个这两位嘉宾呢能够尽快加入我们。那今天请到三位在我们西雅图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就是可以说是微信博主啊，然后来参加我们节目呢，主要一方面就是现在微信可能会被美国禁用，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我们也想跟各位就是微信达人啊，就是能够有机会向我们听众朋友交流一下。那欢迎西城参加我们节目，你那个请 unmute 一下啊，就是能够把话筒打开。西城您能够那个吗，就是 unmute 一下，然后跟我们
试一下啊。好的，现在能听到吗？
能听到啊。
好嘞，好嘞，
谢谢。你们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做公众号的，然后就是这先从这里讲起吧，什么时候开始做公众号的？
哦，我的公众号是从2017年底注册的。当时其实我为什么要注册公众号啊，当时有一件事情发生，是2018年，就是元旦的那一天啊，我突然，我是在美国，突然就在国内，就是我一个亲戚，就是我舅舅嘛，一个舅舅，他们家里发生事情了，就是说那个突然一家三口，就是说像我一个老表，就是他，就是我的舅舅和舅妈还有他的一个孙子，但那天晚上就去世了，就是说由于煤气中毒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想了解这个事情或者反映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地方可以发生，所以我就是说实在不行，我自己注册个公众号，然后就准备为自己发声，为就是想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当时为了那个事情才注册这个公众号。好，但是这个事情一过之后，很久就没动过了。哎，然后到了去年华盛顿州不是有一个挨枪，然后我们很多华人啊都在反那个挨枪，然后这时候我就是说作为一个志愿者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呢就去发表一些文章，或者是宣传我们，比如号召捐款啊，或者是号召加入我们去拉签名啊，就这个微信号就是写了一些文章，然后并且当时很多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小范围的志愿者里面，很多人都有些人投稿啊，有些人就是分享这些文章，相互打气，对吧？所以当时就给了我一股那个积极的支持，就是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就写了不少文章。但是等这个挨枪这个事情一过，后面微信公众号又停下来了。去年就相当于去年11月份以后嘛，最后最近开始写的，就是由于美国疫情开始，对吧？我们在家里不去公司上班了，然后呢就是说最开始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哎呀好像大家都有点恐慌，特别是国内各种美国要灭亡了，哎呀在这边的人都要活不下去了什么样子的。好，我又写了几篇文章，就是说其中最火爆的就是那一篇美国顶住了，那个是超过 550K 的阅读量。当然这篇文章一出来，就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我说美国顶住了，这个是指美国不会垮，对不对？美国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只不过他们比如说美国的抗疫的策略和中国策略不一样，美国绝对垮不掉的，我是相信的。好，但是这篇文章一出来被国内很多人喷，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有人支持我，有人反对我，这中间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嗯，那基层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公众号的？
我的公号我记得好像是18年，可能是，或者17年、
嗯、
我主要是为了用业务开展，当时是用公号来发通知。原来的时候很少更新啊，有时候写写邮寄啊，发一发就是领馆来下图办公的这种通知类的，大概有时候也不保证啊，一个月啊两个月写一篇。那么最近开始写，就是因为疫情开始啊，在家待着没事儿干，然后我的所有的业务就包括旅游啊签证啊基本上都暂停了。所以呢就开始关注，每天关注西雅图的疫情，天天更新，坚持下来还不错感觉。
那个能问一下吗，就是从零到一千个粉丝用了多久，然后从一千粉丝到两千粉丝用了多久？
像我那个从零到一千个我可能用了差不多2年吧，然后从今年开始，从1000到翻2-3倍就很快了。其实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讲的那个有爆文，有一篇文章好了，光是那一篇文章都可以多1-2千个粉丝。
嗯，那西城呢？
我的粉丝大部分原来的时候全是客户，就是最近疫情之后开始有了好多国内外关注西雅图疫情的这样的一些粉丝。差不多跟黄哥说的差不多啊，原来的时候增长很慢，基本上都是比较熟悉的人。那么后来疫情之后关注的人很多。
很好啊，就是那个我们也想请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刚刚黄哥已经讲了，就是有一篇报文啊，有差不多50多万的那个阅读量是吧，然后就在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期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就是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特别难忘的
对，酸甜苦辣都可以。
就是因为我写的公众号纯属业余嘛，就是就是说自己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不写，这个人公众号当时是比较随意对吧。后面呢由于看的人多了，粉丝多了，然后每天你一发出去，有人给你点评，有人给你转发，你就会觉得好像养成一个习惯，并且相互鼓励的，就是这是一种反馈，还有人打赏，你知道吧？然后就觉得好像养成习惯之后，哪天不写就觉得少了什么。所以，其实写一篇文章，每天我一般情况下啊，你看有的时候是可能凌晨1点钟才发文章。一篇文章至少得用2个小时吧，或者哪一点的就得3-4个小时都有可能。当然我们发布出去有可能就是说自己比较晚了，然后觉得哎呀赶紧完成任务吧，就是说没有做过的讲台就发出去了，然后发出去之后发现有错别字还好了，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影响大意对吧，但是经常会有错别字，所以就有可能还得更新一下。然后最难忘的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许跟国内接触的慢慢少了，或者是观念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可能是觉得站在美国角度或者作为这边很公正的一个方法，就我报道一些事实，然后有人就给你攻击，给你戴帽子你知道吧，就来骂。好，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看到这种就很气愤，然后就跟他对着干一样的啊，你说我也说你。后面我想想就是以后慢慢的这种事情多了，我觉得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里面，就说你喜欢你就看OK， 你骂我两句也无所谓，我不回你了。因为这种你们大家都可能知道生活经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们觉得呢，只要自己对你是写文章，你是对着那些想看的想了解信息的那些人，或者是你是传播一些信息，传播自己的一些看法，并不一定说去说服别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从特别是就是说报道一些美国的，因为国内有段时间你知道吧，就是对美国这种观念是有冲突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一点，你不说不能说美国的好，一定得说中国的好，这是对，但是你说了美国的好那就是不对的，所以这种就是不好讲的。我是觉得这段经历 对我还是有所感触，就是说可以发现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的简单一点，就我那么一篇文章啊，我当时我觉得阅读量不错嘛，我就说发到了我一个同学群里面去，哎呀，同学群里面就有人就开始说我了，就是说觉得好像屁股坐歪了，哎，你怎么不站在中国角度而站在美国角度，对吧？我只是我那篇文章全部都是讲美国的，没提中国，对不对？但是别人就已经不爽了，后面我最后就是同学群都退了。
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同学？是高中、初中还是大学？
我是把大学的和小学的群都退了，就是由于这个疫情。
嗯，那西城呢？你有没有什么酸甜苦辣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边哈，我的公号你如果注意的话，全部就是日期来做标题的，所以就完全不是标题党。那么我的客户，我的公众呢，观众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性格差不多的，里边没有吵架的，因为我写的比较客观嘛，基本上是就是新闻当天新闻发生的大事，那么我从我的角度来，就是我感兴趣的来做一个记录，基本上就是比较平和的，没有不涉及到这种政治啊太多的这种立场的问题。
那每天
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每天下午晚饭前发啊，每天大概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发，那么后来就是陆续白天有事儿之后呢，那就把它放在晚上晚饭之后开始写，大概12点之前发出来。
每天花多少时间？
每天花的时间啊，就是有时候白天看到，我通常就把它放到草稿箱里面，就是看到一个新闻觉得不错的哈，想告诉大家的，就放到草稿箱里面。那么晚上坐下来，就是真正的来编辑的时候，大概要2到3个小时。
那时还挺快的。那个就是你们在这个做整个微信公号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乐趣更多一点，是吧？就是读者多了，然后打赏也好，或者朋友也好，订户增加也好，这样就是感觉到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然后就能够良性循环一直下去，是吧？
对，就是一种分享的乐趣嘛，并且这是一种交流的渠道。你知道其实我的那个粉丝号的读者里面很多其实是相对年纪比较大的，是哪些呢？就相当于一个父母群，知道吧？他的孩子在美国读书留学，他们就会更关注美国，然后就会看这方面的文章，哎，通过我，比如说通过我写的文章，他们就了解美国现在疫情到底怎么样，是到底是国内的媒体宣传那样呢，还是这边，他们就想通过多个渠道的对比做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其实很重要的，不能只是看某一个方面或者一种声音。
那个西城呢？
你刚才问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直的受到鼓励，然后能够就是不断的良性循环这样发展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我最早的时候还发过好多表扬信啊，就是我客户跟我观众啊听众留言，受到鼓励了，当然会就写起来就有一种使命感啊，每天觉得如果不写的话，是不是就对不起啊正在等待观看的这些人呢？因为我有时候发的晚了一下，会收到我的朋友啊就微信给我留言，为什么今天还没有发啊。其实我最早的时候3月初曾经跟踪报道西雅图，就是支援这些医护人员的这些志愿者，就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群，就是乡里乡亲李莎他们组织的这个跟踪报道了大概有2-3个月吧，一直到活动结束。那一段时间呢非常的感动，就是每天记录这边西雅图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好多国内的朋友就看到我们这边搞活动呢， 就是包括捐款啊，就是通过各种平台来给这边捐款，所以那一段时间是最难忘的。
是他们那个，就是餐馆啊或者什么，是那个活动吗？就是餐馆给。
不是那个活动，那个活动我曾经也写过。对，我写的这一系列的是，就是小众的捐款，然后捐款之后呢，给医护人员送餐的，送，好像是，主要还是给那个 Evergreen 这边几个医院。后来这个活动之后呢，他们又搞了要给警察，就是那个暴乱之后啊，慰问警察的一些活动。
嗯，挺好的。那就是黄哥，你有过这种文章被删掉或者什么东西有吗？就是还是没有？
有一篇被删掉了，就是黄光裕出狱了，那一篇发出去第二天，黄光裕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就直接就把我的文章删了。
是黄光裕的能量大，还是本来就跟那个微信那个？
没呀，我发出去了。阅读量还不到1000的时候就被删掉了，是黄光裕的能量比较大吧？
嗯，这有点意思，就是这个。
那同样的，我另外写了一篇那个写丁磊在美国买房的那一张，是吧？不是，他网易发了邮件给我，他说叫我删文，他说不删文的话就会联系律师，我就根本没鸟他，我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去，我根本就没理也没回，到现在也没任何事情，就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去找微信腾讯去删就行了。我那篇文章其实我都是基于华尔街日报的，也是基于事实的，对吧？我也没有，他买房是他的本事，他有钱，对不对？我也并没说是他本人买的，我那文章里面也是写他相关的公司买的，对不对？只不过他可能比较忌讳的就是有这些现象，我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很害怕，所以叫我上文。
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说付点钱给你，你给他删？
没有，他就发了份那个邮件叫我上文，我没理他，就后面也没联系我了。因为我在想，首先他就是说他要么找腾讯，要么他上法院，对吧？他去告，那么他一告，这个文章不就阅读量更大了吗？或者知道人更多了吗？你有没有买你自己不清楚，还要问我，对吧？
我的文章有4天被删掉的。但是删的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再去查是什么原因。我的那个题目看不出来哈，因为全是数字嘛，就里边涉及到的谁哪个关键词，哪个敏感词，我至今没有去查，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也不会给理由啊，他就是说什么不符合规定。
但是他不是当时删的哈，你像我刚刚收到3月份的一篇文章被删除，然后5月份的、7月份的，都是最近才收到。
哦，那最近加强管理了，之前没有。
对，
我那个是发出去第二天就删掉了。
就有可能这个敏感词当时还不是敏感词。
嗯，那我有一篇就是怎么发不出去，后面我就不写了。
那这个做公众号之后对你们个人的生活有影响吗？就是有变化吗？相信西城肯定有增加不少朋友，是吧？然后你深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去，是吧？
那当然。对，
我觉得也是有所影响的。比如说你在微信公众号有影响力了，对吧？别人打广告的也会找你，另外一个要搞什么活动，比如说组织一下慰问警察呀，或者是说搞一次老乡会活动啊，他都就是说能够你帮他宣传或者是打的通知，这都是可以的嘛。
那
还有现在加州，我们去年不是反那个 IE 墙，现在加州反那个 S 就是 PROP16 嘛，就是 ACA5
ACA5
所以我也写了几篇文章，或者是加入他们的宣传群吧，就是说叫他一起宣传。
那个，这个有希望吧？加州那个，能反掉吗？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啊。那就是说怎么讲呢？这种法案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被他们欺骗了，那么对吧，只要了解真相的都会被反下去的。其实结果并不重要，说实在结果也不能说并不重要，结果是很重要，但是我不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我们现在是你做了什么没有，对不对？你不能说什么都没做你就说哎呀哎呀就那个结果，结果不是等过来的。
嗯，那个西城呢，你讲讲这个经营这个公众号对你生活的影响。
我讲一下对我业务的影响吧。
嗯嗯，
交朋友当然了，但是因为我这个西城物语啊是大概十年以前就开始用，十几年以前了，以前的新浪博客，后来就是公众号开始，那么最早的时候就是写一些游记的，然后就是旅游信息的一些文章。好多人找到我呢，就是从新浪过来，新浪博客过来。然后后来我发公号之后呢，就是写疫情之后，好多的老朋友找过来的。所以我感觉还是，对业务上还是有帮助的。
你要是什么业务？
对，我做公号可能是跟。比较倾向于我的业务的，就是假如疫情结束了，那么不再写这个日记了，那么可能就会更多的这个习惯还会坚持下来哈，会更多的写一些介绍游记类的。
那就是您的业务是旅游方面，但是因为疫情旅游业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是吧？然后
对，
就是说这个疫情对你的业务，在这个期间应该没有很大的帮助是吧？还是因为还是受影响的一个业务，一个。
疫情对旅游行业是致命打击的，基本上都停了，全部都停了。然后签证类的也现在各国之间都互相暂停签证，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办理一些认证类的，就是因为疫情很多人回不了国了，那么他在国内需要办理一些委托其他人做的那种业务，所以三级认证这个业务反而更多了一些。
嗯，这个所以如果疫情过去之后，就是你还会每天更新这个像新闻一样那更新吗？还是要回到以前的这个，就是以旅游为主。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公号文章啊，其实不是单一的每天一个话题啊，那么里面好多小板块，我本来是把它想办成一个像日报一样的。就是出了新闻，然后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吧，旅游的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公益的那种活动的信息，捐款呀，然后还是我里边还有发了好多的文学，然后艺术类的啊，就是喜欢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所以以后还会坚持，我尽量会保证每天更新。
嗯，
可能内容重点会不一样了。
好，那在广告之前呢，就我们欢迎一下顾颖琼博士加入我们，然后相信就是广告之后，顾颖琼博士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进一下准点报时跟广告，请各位不要走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四年了，四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八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他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情话。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三位知名的公众号的那个经营者啊，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我们西雅图的网红，也可以说啊，应该是的啊。那刚刚顾永琼博士刚刚进来啊，那顾博士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那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那边的那个 Forks 还是 Forks Washington State， 就是你往上走啊那个。我那个就是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那边走。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对话。然后就是刚刚呢，我们也问了那个另外两位嘉宾，就是西城，就是他有个公众号叫西城物语，然后那个黄哥黄文明他有个公众号叫北美黄哥是吧？
对，
然后就是顾博士，你是公众号很多，但是又被关了一批是吧？
对对对，我有很多，然后我现在主要搞视频啊什么之类的，都搞一搞。
转方向了是吧？
但是
我也无所谓了。
但是顾博士在那个互联网上知名度很高，就是可以说人家提起西雅图，人家想起来的，能够想起来的华人是不多的那个，就是名人了，可以说是。那这个微信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当于是发家的一个地方是吧？就是你特别是就是打这个网络上的知名度，是不是最早在微信起家的？
没有，最早 BBS， 我以前在我大学几十年前了，我大学 BBS 上也那时候 BBS 的话。都请，因为我那时候 BBS 刚开始也是发展一些自由民主的文章，20岁的时候经常请人喝茶的，后来我就不发了，因为太恐怖了。你知道学校请你喝茶，那你当然
那个时候你在国内的时候就
对读大学的时候，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种都没什么用，因为对人来说，就是说你赚到钱，赚到多赚点钱，把自己过好最重要，对不对？你投身革命，危险是很大的。
那你在微信上，你在微信上赚到钱了吗？
哪个？
我说你在微信上赚到钱了吗？
我这人很俗的，本来就是奔着钱去的。
对，
不要这样说，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钱顺便赚一下，钱顺便。
但是就是你就是你关掉了很多微信的账号，但是就是订户最多的账号有多少，就是已经关掉的那些账号里面。
十几万二十万吧，那都是很久之前了。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收入嘛，我又卖房子，我又做地产，我又做什么经济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写作的话，实际上你如果写好真的花时间的话，有的时候啊，他的收入实际上是超过我程序员和那个什么的，那个地产还有别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收入。
那这个看起来不错。
对，那只是半，但是那都不稳定嘛，那个就跟写作一样的，是一种不稳定的收入，就是 performance based，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你表现的好一点，写的可能热门一点，多的人看可能多赚点钱。没有人看那就少赚一点钱，对不对？就程序员是一个就是每两周给你发一次工资，然后做地产还有写作的话是可能随机的给你发一下工资。
嗯，那就是说我知道你就是旅关旅开，就是
对，我现在搞多品牌，
就是，
所以说
就跟那个礼拜礼赞一样，就是能关掉了又开是什么样的精神呢？你继续开下去？
不是，就每天闲着也没事儿嘛。你
嗯，
而且开一个也很容易，主要是这个舍不得嘛，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就跟孙中山一样的，我哪天万一跟孙中山一样的存一点钱，我将来也回国闹革命嘛，对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嘛。
嗯，
博士，你现在微信公号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啊，你看，我都被杀了好几次了。这
对啊，因为以前关注，后来就没有了。
叫什么？博士顾影琼啊。我现在主要搞抖音啊。抖音，抖音还有那个叫什么微信的，微音什么之类的，头条啊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顾博士你。经营微信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故事是吧，就是让你一举成名或者一鸣惊人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对那个贾就是那个乐视的那个贾跃亭，
他的那个倒粉丝增加不多，有的时候很难说，因为我有的时候不是写各种各样的八卦嘛，他里面有的时候增加挺多的。对贾跃亭那个本身粉丝增加并不多。
那哪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那个最大的，或者说对你这个粉丝增加最大的一个？
看哪个瓜
就讨论政治的，但那个东西风险都很大，你如果写的不好，就会被封号的那种。就是说以前比如说有过讨论一下什么林彪啊，讨论一下毛主席啊，当然了，现在的领袖你不敢讨论了。但是之前呢，你比如说讨论一些稍微讨论一些的话，那时候增粉也很快，但是现在增粉已经很慢了。这个那个微信啊那个东西就写着玩了，就是说现在本身从那个东西增加的话也很难。比如说我写了很多刘强东的也增加了很多粉丝，写很多孟晚舟的也增加我不是看有人在那个看那种短视频嘛，出租车司机在看那个东西，我说我写的怎么样，出租车司机说是这你写的，我说是就是这个，所以说有些很难说，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这个点在哪，我也没时间，因为正常的那种写作的话，对不对啊，像出了名那些他们都是有一个调查几点啊什么东西都有模板的，我这哪有空去模板，就是属于每天开一枪能瞎猫撞死耗子，能撞到就算一个，也很难弄的。
那现在你转了阵地之后，就是比如说抖音啊今日头条，那就是从这个收益的角度来说，跟以前微信里这个微信高峰期间比，是不是差不多还是已经达到了？
没，达不到。就是说公共号其实是可以收益最多的，因为它你可以打广告，别人来找你打广告，文章中你可以插广告，对不对？就是因为微信是一个封闭的，它每一个广告价值很高，但是抖音的话它有一个爆炸的传播量，你知道吗？ 抖音那个倒是没什么钱，但是很刺激。我经常在抖音上，那时候比如说那个王健林他不是 AMC 申请破产吗，
嗯，
我就做了一个节目，当时我的就在我的那个抖音上大概有50万人看吧，一天之内50万人看，就四处在传。然后后来不是说那个莲花清瘟不能够进美国吗，
嗯，
也是后来连那个做莲花清瘟的那个老板吧都过来了联系我说这个不对，说我们莲花清瘟都进入了美国的什么实验的第一阶段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一听也是他妈骗人的，他就是为了推广一下多赚点钱而已，就是说这个是完全是满足一下人的另外一个欲望，就是这不是那个就跟钱无关了。
那抖音就那人家抖音怎么挣钱呢、啊、就是50万都挣不到钱的话
啊，那个赚不到。但是你赚钱不是也就是为了让人家听到你吗、
嗯、
就是客观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嗯，
你懂我的意思啊？
是是是，
就是说你有了名嘛，那利自然会来的，就无所谓的。
嗯，
而且抖音上如果你粉丝足够多的话，人家来找你广告，这个谈钱其实都是很容易的，这无所谓。
是，那西城，
就是说你人家问要这个抖音，
那西城跟黄哥，你们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历？就是
听到钱都崩溃了，是吧？
现在很多，现在后台很多这个叫什么业务合作的人留言。然后有找你发什么各种广告的，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接，我觉得不敢轻易接。
是给的太少了。
广告一般接了会掉粉丝的。
是吧？
嗯。
是我哎，我看前段时间大家都在发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嗯。
发我们也发，但是没多少钱的，对。这个也没关系，反正发一发。
对啊，那个其实很多钱的，这是你们自己不会谈。我曾经一个月收到过最多贴过16个还是17个这种广告，每个广告几千人民币，上万人民币，人家是就打到账上来的，税都不用付的。
那是你那很牛啊！
那你要会谈嘛，你不能说，就是说啊，举个不好听的例子，就是说。既然都出来了，对不对？就做事情不要羞羞答答，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懂懂，嗯，那黄哥、西城，你们想跟那个向顾博士请教什么吗？这有点这个微信经营，不过那个顾博士已经是多种经营了，已经就是狡兔三窟，对吧？就是如果微信关掉的话，反正至少今日头条没关掉，抖音也要关掉。
哎，小袁，你今天不是讨论微信了吗？怎么现在就老说公号？
对对对，就是公号就是在微信上面做的嘛，对不对？
不一样嘛，不一样。微信关了，公号我觉得应该还能用，但是微信
他说登录你要扫码。公号不是扫码吗？你没有微信扫码怎么登录？
哦，这样的，嗯，
啊，其实也无所谓了，因为这种东西你也知道，就是说，你真正想影响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影响人，人家会抓你的。那我在头条上写了一个文章，我不是上次说上海警察都到我家去了，我就再不敢说了。
不是你写的什么吗？
我就是上次不是说。3月份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嘛，我说大家都在写武汉实验室，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就像人不可能被雷两次击中是一样的，如果有人两次都买中彩票的话，一定是作弊，对不对？你每次花2块钱，第一天买了，礼拜一中了，礼拜二中了，礼拜五又中了，那肯定是作弊，对不对？然后我写了这篇文章，我认为就肯定是武汉实验室的，然后几万人在头条上看了，钱倒没有。第二天上海警察到我上海家里去了，说要跟我聊聊天，把我父母吓了一跳。那你说那人能不崩溃吗？
嗯，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精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西雅图地区，很有知名度的三位，微信公众号的经营者啊，就是他们分别是顾允琼博士，然后西城，还有黄文明。那个黄文明的公号是北美黄哥，对吧？然后西城的公号是西城物语。那顾允琼的公号以前是叫顾允琼博士说天下，是吧？还是什么？
对对的，我都被删掉六七个了，现在呢是不是顾允琼吧？
不是顾允琼啊。然后那个今天呢我们就初衷呢还是就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好像是一个命令，是要45天之内要禁掉那个抖音跟微信。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努力，好像有人当然在白宫网站上签名，我觉得是没啥用的，但是我看美国的一些媒体都在采访，就是各方面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就是说有的人还是反对声挺大的，因为那个微信的用户量特别大，然后就是反对跟支持的都很多。然后像如果像顾博士经历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点敏感的话就给删文章的话，好像美国他把这个微信禁掉好像是有道理的样子。但是从一个生活服务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话，如果政府删掉的话，对大家也会造成很多不方便，对吧？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华人、海外的华人，就是像这个微信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一样，那跟国内的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联系啊，那么如果把它禁掉的话，好像很难想象。那么就是你们觉得微信该禁还是不该禁？是然后就是如果禁掉的话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顾不是
美女先说
啊？
啊，不让美女先说
啊？美女先说。
微信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啊，对我的业务来讲啊是非常实用的。至今如果微信禁了的话呢，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它的工具。现在虽然已经下载了这个电报啊、Line 啊，还有那个其他的几个，我觉得都太小众了，这个功能完全没法跟微信比。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够再研发一个替代品的话最好了。如果是针对中国的，我觉得有可能我还会回到 QQ 去。
这有点道理。那顾博士啊，你觉得应该进吗？是或者说进了之后对你影响大吗？
对我影响很大的呀，这个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全都被禁掉了。不过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现在我在至少我在美国很多朋友，就是说他的朋友圈已经国内的人都看不见了，甚至我昨天发现我有在这里的朋友也看不见我朋友圈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盖掉了很多平时要发一些敏感文章的人的朋友圈。不信你们可以回去问一下你们的国内人能不能看见你的朋友圈。我说突然有一天发现点赞数都变得特别少，然后有人来问我看不见我朋友圈，我才发现这个已经被
他就说你的文章，他是按文章来的，就是文章里面有关键词的话就国内的手机就看不到，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照片的话没关键词的话都看得到。
没有没有，整个朋友圈被盖掉了。
啊，
整个朋友圈都看不见了，就朋友圈就跟我把对方屏蔽了是一个样的，懂我的意思啊？
哦，这很奇怪。
你回去问一下你国内的朋友，有可能他们已经看不见你了，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很多人以为我删了他，
已经在微信黑名单里面了，我是。
有可能，但是我有一个小号，小号国内就看得见，但小号我也是申请美国这边的号，但我很少发东西，所以说那个东西就没有被屏蔽掉。然后我昨天吧发现美国这边的人也看不见我朋友圈了，我当时就尿了，因为我主要是靠这个骚扰大家，结果大家都看不见了。那
会你可能你可能已经成了名气太大了，已经被重点关注了，就是重点关照了。
对，所以但是那个姚志勤你认识吧？姚志勤那个微信别人也看不见。
是吗？嗯，
对，就国内的人也看不见了。
嗯，
所以说其实美国这边的话我看他好像政策也会改， TikTok 的话也只是封一些特别有一些东西封，他也不会完全都封掉。但是的话总体来说他们是不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在国内外互相传送的，因为国内也不希望能随便看到国外的信息，因为有了微信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没有那个墙，对不对？因为你微信基本上录像能发，文字也能发，截屏也能发，基本上就等于没有墙了嘛，对不对？那对国内其实是一个不利的，所以说现在也是有各种方式在弄它。当然总体来说现在微信已经变得很基础应用了，但是我现在也在努力寻找备选方案吧。
那个黄哥有什么感想？
对，这个你在想，你说这个是否被禁或者支不支持被禁，这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了，对吧？你是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还是美国人的角度，还是中国政府的角度，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了？当然美国政府他做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不提了。站在我的角度的话，其实按我个人来说还是希望不要被禁能够用，但是他真的要禁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对吧？就是影响不会很大。
那你有备选方案吗？
就是你在想既然选择在哪生活就有哪边的生活方式，然后备选方案其实很多的，很你要跟家里人联系的话，比如打电话呀， Skype 啊， Teams 啊， QQ 啊，或者国内的其他一些软件也是会有的，对不对？主要是稍微麻烦一点，没那么方便，比如说你像抢红包不能抢的，对不对？
那公众号，就公众号你也不能经营了，对不对？如果禁掉的话，
公众号不经营了，但不一定会禁公众号，当然就是怕登不上去，对吧？但到时候比如说还是用，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国内的那个手机短信能不能收到了，不然的话他也可以用手机短信登录的。
嗯，有点意思。嗯，那就是，
我有个想法啊。
嗯，
像我现在用的 T-Mobile， 我如果回中国的话，用我的手机，那可以不用翻墙就能上美国的网。如果是我们在美国用中国的手机的 QQ 号，是不是就是美国禁了之后，我们还能正常用微信呢？
但是你用 WiFi 应该没问题啊，用 WiFi 可以登录。
就换手机，换中国手机。
那这个不知道。
不，有漫游费啊，那个东西啊，你就说，用不可见，对。
漫游费你其实你在家或在单位都是用 WiFi 吗？
不是想封你还是封得掉的，因为你 T-Mobile 回国你用的也是中国电信的，他只是看见你是外国手机，他就把你的流量给放出去了然后再回来的，他想封你还是封得掉，他只
是
不想封而已。
像微信他可能不会，他只是说会规定，比如说不让你用微信支付啊红包啊这些，或者是说你用了这些要交税要管理规范化，并不像打电话或者是说聊天功能，我觉得他不会禁掉的，我的估计是。
对对，支付功能封掉，我是赞同的。
因为我在想啊，他会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我在美国的办的中餐馆，然后很多中国人来旅游，他不用美金，直接用人民币支付，都是扫码，对不对？这就是相当于支持了一些国际化嘛。但是对美国来说，他就觉得损害了他的利益，对吧？他该收的税收不到了，就这是个黑洞嘛。
那就不方便了，我觉得支付功能又没有政治因素，这个东西
没啊，你该交的钱交的税你不交了，对吧？美国政府跟本来你要报税的你报不了了，对不对？这个黑洞很多的，走钱走很多的，可以。还有反正就是大家懂的，不能说的太多。
嗯，那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们就是每天都有那个要经营公众号的习惯的，那以后如果微信上不了的话，这个习惯还会继续下去吗？就是
也可以啊，你可以写头条文章，不过微信头条文章比微信还管得严，还有微博头条文章也可以写，对吧？然后自己想写博客也可以写，只是说可能看的人没那么多，但是你可以记录生活还是可以记的，要是从个人那种讲的话。当然如果影响力小了或者互动少了，对吧？自己的动力也没那么大了。
反正顾博士从那个收入角度来看，就是这些社交平台，就是你实际上已经在做好这个没有微信的这个准备了，是吧？因为已经把重点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是吧？
对，反正这个最后都是流量嘛，你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想法，了解你的做事程度啊，或者说什么，或者说你也想成为一个大的节点的话，那么现在看来多平台都是很重要的。
顾博士怎么不开那个 YouTube 嘞？
对 ，YouTube 也有，最近我也往上贴一贴，现在粉丝也在慢慢增加了。但你实际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方舟子，对不对？
嗯，
方舟子被国内封掉了之后，他就很痛心，因为他的大裁员都给他的收入最大的收入来源被断掉。
那以前在微博是吧？不，方舟子原来
他当时是被全网封的，现在他就偷偷的又开了好多个公共号，就是因为公共号给他的收入最多，然后他还可以卖书啊什么之类的。
但以前他很多钱都是捐款吧，不是？
对，他有捐款。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你一篇文章公共号一篇文章写得好的话，那一篇文章上万，比如说你半个小时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广告的点击收入都可以上万的。
嗯，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啊，就是各位我们西雅图的知名人物啊，能够到这里来一起探讨，就是能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在就是这些社交平台的一些故事，然后呢也一起探讨就是这个微信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听众各说一句话？
啊，美女先说。
希望天下太平吧，疫情赶快过去，我们大家都回到正常生活。
黄哥。
其实我也是希望在微信里面还是能够交流，或者是能有其他平台增进中美之间的交流也好，或者是各种结识更多的朋友吧。
那顾博士你要总结一下吗？就是
没，这希望2020年赶快这个大家活得能好一点。太变态了今年。
我是希望微信还是不要禁掉的好啊。我现在还没想好我禁掉该怎么办。
很难禁掉的，禁不掉的，因为很难禁掉。因为美国这边要禁，其实要走很多流程啊，这个那个很难禁。
应该是反不折中，应该
是。总是有办法的。
嗯。
希望禁掉了也有替代品出来呀。
啊。
顾博士，加油。
谢谢各位参加本期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再见，
再见。
拜拜，谢谢，谢谢。欢迎关注啊。